本节目由良友益友电台制作。
推窗见月光，呼吸有墨香，在这如水的夜色里，夜阑邀请您品文读心，一起思索。今夜心未眠，
亲爱的家人们，欢迎收听今夜心未眠，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，我要和你共读分享如何为爱立界限，成瘾，原谅并接纳自己的错误中的你患上的是成瘾还是伪成瘾。
只有学会恰当的心理边界，你才能将生活掌握在自己手中，获得追求爱与幸福的能力。让我们一起为爱立界限。
你患上的是成瘾还是伪成瘾？依赖共生本身已经是很复杂的问题了，但是如果我们所爱的人是酒鬼或瘾君子，他还有可能会变得更加复杂。我们可能会因为被深深卷入成瘾模式，使自己也开始成瘾。人们说，传统型依赖共生者会被酒鬼和瘾君子包围，不断被他们欺骗和伤害，并对此欲罢不能。那种与他人连结的方式虽然糟糕，却让传统型依赖共生者觉得很舒服。对他们来说，那种感觉就是爱。最终，我们为了陪伴酒鬼，自己也会开始喝酒。又或者，我们也可能陷入伪成瘾，通过酗酒来缓解依赖共生行为带来的痛苦情绪。我们看上去是在酗酒，但实际上是为了治疗真正的痛苦。一旦痛苦被充分缓解或消失，酗酒也会停止。有的时候，情绪上的痛苦甚至会升级为真正的生理问题，产生标准的生理上的痛苦。依赖共生会不断发展，导致严重的生理、精神和情绪疾病。随着这些疾病带来的痛苦的增加，患者也会加大自我治疗的剂量。我们都需要判断清楚，成瘾和酗酒究竟是主要问题还是刺激问题？我们患上的是真成瘾还是伪成瘾？最简单的判断方法就是，看看我们能不能在没有外力协助的情况下停止酗酒。如果能，那就没有成瘾。如果出现了长期生理疾病，或者那种我们试图自行治疗的疼痛无法缓解，就应该去找医生咨询，最好是找一个对成瘾和依赖共生都很了解的医生，虽然这样的医生并不多见。如果我们对酗酒行为无法自行控制，那么就需要同时解决成瘾的问题。一些人可能需要服用药物来应对常规的 慢性生理问题。为了正常活动，保证生活质量，我们可能需要依靠药物。怎样分辨健康的依赖和不健康的成瘾呢？成瘾和疼痛管理专家弗里斯特·坦南特对依赖共生和慢性疾病都有研究，他是这样说的：首先，健康的依赖对身体有好处，而成瘾会破坏正常的活动能力和生活质量。其次，成瘾往往伴随着失控。坦南特医生继续说：我对匿名戒酒会成员进行了一次非正式的调查，尽管这并非一个有效的控制研究，但我发现在匿名戒酒会里，大约有70%人是为了治疗生理或情绪上的痛苦才开始喝酒的。如果成瘾或伪成瘾确实很成问题，可能需要对此进行优先处理，但也并无一定之规。有些人则需要先解决自己的依赖共生问题，然后才能停止治疗自己的痛苦，准备好摆脱酒瘾。依赖共生不是小事，由此带来的问题会不断发展，演变成致命的威胁。除非直击根源，否则问题将会不断反复。依赖共生者通过药物来治疗情绪是很正常的，因为依赖共生会带来痛苦。再说一遍，这与程度有关。如果我们跨越了界限，从社交性、问题性的酗酒或者伪成瘾变成了真正的酗酒和成瘾，那么成瘾本身就成了主要问题。但是有的时候，为了治疗得以继续，我们也需要先把隐藏在表面之下的问题搞清楚，依赖共生就是其中之一。
不舍得丢掉它，挥不散痴恋的向往。我输了，
输了，
因为我一直活在牢里，自己骗自己，一心追求天不虚空，直到听你说有真理，才能得自由。用星星向前划，只听一个声音，你是我的桨，在狂风暴雨中，我定睛在你身上，你是我一生的盼望。我赢了，就是因为我在你里面，我不再失落，不再自责，不再自傲，我全心赞颂。 真理才能让我得到自由。我赢了，就是因为你活在我里面，我不再迷惑，可以舍弃一切追求，因为我知道只有真理才能让我得到自由，只有真理才能让我得到。
红尘隐去，夜色无边，心灵不眠。翻一卷文字，守一座城池，心向温暖，静候花开。您正在收听的是叶兰为您主持的今夜心未眠。
亲爱的家人们，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节目。我们今天共读分享的是如何为爱立界限。刚才我们谈到了你患上的是成瘾还是伪成瘾，接下来我们要谈到双重问题如何治疗。我们可能同时出现两种以上的问题，可以任意组合，像赌博、药物、酒精、依赖共生、强迫症、抑郁症、躁郁症、神经性厌食症、神经性贪食症、其他饮食障碍、注意力缺陷障碍。问题多种多样，问题的组合更是无穷无尽。20世纪70年代，人们恢复清醒，停止用药后，他们曾经用药物压制的那些问题会突然出现，那些问题真的是一下子就跳了出来，有时候简直如同无中生有。那时的我们找不到其中的答案，不知道该怎么定义这种痛苦。当面临一个搞不清是什么，也不知道该怎么解决的问题时，人们会感到挫败、困惑和抓狂。戒瘾本该是件好事，却反而把他们击垮了。梅洛迪·贝蒂说，我还清楚地记得这样一些人，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在一场匿名戒酒会的讨论中初次崩溃的。他们本就是因为遇到了太过痛苦的问题才开始自我治疗，现在他们不再用药，却没有替代方案。有些人一直在伤害自己，另一些人陷入了常年的深深绝望。有些人加入了治疗机构，项目运行良好，所以当潜藏的问题浮出水面时，他们搞不懂是怎么回事。我们站在一旁，眼看这些人痛苦却无能为力，不知如何是好。还有些浮出水面的潜藏问题几乎把一部分人完全毁了，把其他人逼入死地。是时候原谅有问题的自己了，并不是只有你存在问题。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我们与他们对立的世界，大家都是我们，我们都是人，都会吸取教训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问题，有些人的问题不止一个，有的有两个，甚至有三四个。不要着急，如果你最近才刚刚开始处理一个问题，就不要强迫自己马上进行另一种治疗。时机一到，一切 自会发生。如果另一个问题浮现出来，或者你在针对某种问题进行治疗时毫无进展，那就要检查一下是否有其他潜藏的问题。不要再抵抗了，臣服吧，说不定你能中个双奖或三奖呢。
你或你身边的人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？事无巨细地照顾孩子的生活，常常因为孩子不需要自己而失落，永远都在关注别人的感受，却往往忽视了自己的不开心，为另一个牺牲自己的事业前途等，专注于照顾对方。曾经在亲密关系中受到伤害，并且很难再与他人建立亲密关系。
幸福是你我都为了爱而忙碌，
为爱设立界限，让我们一同学习如何建立恰当的心理边界，将生活掌握在自己手中，获得追求爱与幸福的能力。
领受爱的每一刻就是幸福。
诗人说，我要向山举目，我的帮助从何而来？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。我的帮助从何而来？
从神而来。
我的帮助从何而来？
从神而来。
山里去
亲爱的家人们，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节目。刚才我们谈到了你患上的是成瘾还是伪成瘾，以及双重问题如何治疗。接下来让我们进入活动部分。第一个问题，你是双重患者吗？你是否认为自己存在不止一种问题呢？是否曾经有人建议你检查一下其他问题，而你却出于不想再多得个毛病的心理而拒绝了？另一个问题是什么？如果你觉得不想活了，问题不断反复，抑郁，被卡住，没有进展，混乱不堪，却又不明白问题出在哪儿，那么无论你想或不想，很可能确实存在两个问题。你是否愿意向第二个问题举手投降呢？答案只有两个，是或否。我们来看第二个问题，因为疾病、障碍和问题而爱你自己。如果你无法原谅自己的问题或疾病，建议使用以下陈述，或者你也可以自己写一句：我原谅、喜爱、接纳自己的什么问题或者什么疾病。我很感激这些问题带给我的教训和收获，以及我之后将要学到的一切。然后对着镜子凝视自己的眼睛，每天把这句话大声说三遍，坚持21天，或者一直坚持到你相信自己说的是真话为止。患上成瘾或依赖共生这种问题后，人们很容易感到内疚，但现在是时候原谅你自己了。第三，找到适合自己的路。你对哪个项目抱有偏见吗？你拿不准自己的刺激问题是什么吗？或者你根本不确定自己有没有刺激问题？你做好准备迎接生活想要展现给你的东西了吗？解答上述问题的方法，要保持诚实开放的态度，勇于尝试。这句话之所以变成了老生常谈，是因为它确实管用。写下你的请求，请向我指明一条路，让我明白问题出在哪儿，谢谢。然后放手等待，你要的答案自会浮现。只要带着真诚的心提问，就一定会得到满意的回答。第四，寻找合适的资源。如果你需要其他信息来源、治疗师或治疗中心的帮助，坚持搜寻，直到找到适合自己的。治疗和治疗师都是要花钱的，要确保物有所值，确保找到的资源声誉卓著，并与你或者你所爱之人的需求相吻合。你最初获得的帮助是康复过程以及整个后半辈子的基础，一定要确保这个基础是坚实的。第五，不要做过头。你不必把全部时间都花在治疗上，接受治疗的目的是寻求帮助，重获新生。对于应该多长时间接受一次治疗，或者使用某种资源，要遵从指导。不要因为尝试了太多治疗而让自己不堪重负，结果最终放弃。你可能会暂时需要从某种资源中获取更多帮助，因为当时那个问题特别严重，根据需求不断调整自己的时间表，最终目标就是找到平衡。有时你已经有所成长，不再适合某个小组或者咨询师了，只要你不是在否认现实，就完全可以不带愧疚地离开。随着成长， 你的需求也在改变。保持灵活开放的心态，生活自会告诉你该做什么。第六，树立健康的自我形象。你不需要给自己贴上有病的标签，不要总是说自己将会一直有病，不要强化这种受害者的自我形象。语言是很强大的，身体会对语言做出反应。即使你患了病，也不要把自己看成病人。眼下你也可以是健康、完整、健全的，不必因为有依赖共生问题而给自己贴标签。只要解决掉那些会造成伤害的行为就好。你想怎么称呼自己都无所谓。
就是现在，让他的爱充满你心里，不再畏惧，因他的爱自由呼吸，敞开心怀，让他的爱占据你生命，伤痕不
家人们，到这里今天的节目也要结束了。我是叶兰，在明晚的节目当中，我们将继续共读如何为爱立界限，沟通，真诚表达自己的想法。在明天的节目中，我们将会谈到主动走向他人以及协调，敬请留意收听。愿上帝赐福于你，我们再会，祝您晚安。
就是现在，让他的爱充满你心灵，
不再为